欢迎来到圈外同学个人发展战略课程，我是孙圈圈，这是我们课程的第四小节。那么这一小节学完呢，你能够掌握将所学的知识内化成能力的三个方法，从而盘活你脑海中的现有知识存量。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提个问题。我们在第一节课介绍了冰山模型，那么这几天里面，你有没有用它来解决过问题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冰山模型对你来说就是没有用的惰性知识，它只是待在你的脑海里面，在一些可以发挥作用的场合，却不能够及时被调取出来，白白占据了你大脑的内存。陈明在《奇葩说》当中举过一个例子，很好的解释了知识跟能力的关系。他说，水在零度的时候会结冰，这是一个知识，是对外部客观规律的归纳和总结。在未来的时间当中，我在什么时候把什么味道的水变成什么味道的冰棒卖给谁，这个叫做智慧跟能力，它是对知识的处理和运用。我在咨询公司的时候呢，很多客户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行业知识跟经验肯定比工作几年的咨询顾问要丰富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帮他解决问题，而且还收取那么高的咨询费呢？这是因为咨询顾问掌握的是一套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，能够更好地用知识来解决问题，发挥每一个知识的最大效用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只是知道冰山模型这个概念，但是你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用不上它，没有能够让它成为自己思维的一部分，那就是没有用的。那么，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知识内化成能力，让自己的能力快速提升，从而让自己的市场价值更高呢？那我今天给到你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掌握 20% 的核心。第二个，知识和问题互相靠。第三个，系统化训练。第一个，掌握 20% 的核心。我做咨询的时候呢，需要快速的在一周之内了解一个行业。那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咨询顾问很聪明，学习能力很强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其实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拿到最优质的信息资源，所以掌握了那个领域里面的核心而已。那如果把这个核心交给任何一个智商尚可的人，其实他们也可以做到。那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大学里面的考试，虽然一学期的课程很复杂，但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用考前一周去突击的。只要抓住了核心，其实最后的考试成绩都不会太差。我们经常说28原则，其实在这里也是适用的。一个领域里面 20% 的核心内容，能够解决这个领域 80% 的问题。所以掌握这 20% 的核心，就是我们快速提升的关键。那无论知识也好，能力也罢，想要快速提升都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是 20% 的核心呢？那分享一个故事。我在刚做咨询顾问的时候呢，有一次被项目经理横批说，哇，你 PPT 为什么做的那么难看，你有没有审美啊？当时觉得非常沮丧，因为我熬了很多个夜晚做出来的方案，最后却得到这样的评价。所以呢，我就下决心去美化一下 PPT。那么我先说结果，那项目经理是周五说的这句话，那我在后面周一的时候 PPT 就全部改了，彻底把他给惊到了。所以后来这个事儿在公司广为流传，那大概是啊，一个学习能力超强而且超级拼命的顾问，用2天时间提升了100页 PPT 的逼格。那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我当时就是拿了一些高手的 PPT 跟我自己的去做对比，然后再问这些高手请教经验，最后呢找出了 PPT 美观的三个关键。那第一个饱和度，第二边框，第三行间距。然后我把自己的 PPT 做了三个改动。那第一个呢，把原来的一些表格填充色改成半透明，因为咨询 PPT 里面是有很多表格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把表格的边框去改细。第三个呢，把字的行间距拉到 1.5 倍。再结合配色的一点调整，逼格就高了很多。所以这三点呢，其实就是让咨询 PPT 变得更加美观的那 20% 核心。那当然比真正的 PPT 高手来说呢，我差得很远，但是我并不是靠 PPT 来谋生啊，这 20% 已经够用了。实际上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非常精通。那上面说的是技能，那其实能力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思维混乱，然后我们会觉得哇，思维混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感觉一辈子都改不了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思维混乱都是因为缺乏结构化思维，而结构化思维呢，只需要掌握三个特征就可以了，包括主题鲜明、归类分组、逻辑递进。不管是写作、演讲还是会议发言，其实做到这三点就可以显得思路很清晰。那按照一定的方法论来训练，根据天赋的不一样，2周到2个月不等，其实就会有明显的改变。那这不是我瞎说啊，我写过文章、开过课程， 按照这个方式训练的啊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人了。那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，是因为结构化思维它就属于思维的 20% 核心，而我说的三个特征又是结构化思维的那 20% 核心。但是每一个领域里面到底哪一些是那 20% 的核心呢？其实你需要这个领域的专家来指点，因为你在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，你是没有方向的，绕一大圈也不知道门在哪里，那等终于入门了才发现前面走了很多弯路。你会发现大多数的成功人士都很擅长找师傅，如果你去看他们的传记当中，你会发现他们经常会提到某年某月某日受到了谁谁谁的启发和提携。那而我理解的所谓好师傅所起到的作用，除了提供资源之外，另一个重大作用就在于他们会告诉你一个领域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，从而让你快速入门。而我所认为的好书好的课程，除了那种需要大而全的教科书之外，也应该是这样的定位，不应该是所有理论都照搬过来的，而应该帮助读者和学员找到那 20%。 至于说入门之后他是不是需要或者是愿意深度提升，那么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也已经有方法了。那关于 20% 核心，圈外的公众号里面呢会有一些文章，涵盖了一些常见的能力领域，那这些文章呢都是提取了该领域里面 20% 左右的核心，那你可以在班主任那里获取文章链接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。好，刚才我们说了 20% 核心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来说知识和问题互相靠。我们经常会有种感觉，就是平时明明学了很多的知识，但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，苦思冥想，试图从记忆当中找知识来解决问题，可就是想不出来，没有任何思路。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你会发现他们学一个知识就可以举一反三的解决很多问题，是因为这些人更聪明吗？那不是的。之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想不起来要用什么知识，是因为知识跟问题之间是脱节的，他们是分别存储的。那我举个例子，你学了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的知识，那你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就没想过它可以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，你只是知道了这个概念。那么当你遇到团队管理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自然想不起来说，哦，原来能用这个知识解决。也就是说你的问题很难把你脑中的知识调用出来。那这种现象呢，是造成我们所学的知识无法内化成能力的关键原因。那么如何把知识和问题链接起来，从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轻易调用呢？那答案是知识向问题靠，以及问题向知识靠。那么先说知识向问题靠，就是说每看到一个知识的时候，你就去思考这个知识可以用来解决什么问题。比方我们刚刚讲了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，那么你学了之后就应该马上去思考一下它可以用来解决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个知识讲的是人类的需求，对吧？而我们跟任何人相处其实都需要知道对方的需求，所以你会想到说，哦，它可以用来管理下属，对吧？因为是我们跟下属的相处嘛，去分析他们的需求层次，并且呢来激励他们啊，它还可以用来帮你找另一半，对吧？就是你分析自己所处的需求层次，从而确定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嘛。那还可以用来分析说，哎，为什么奢侈品可以卖这么贵，对吧？那买奢侈品满足的不只是物质需求，还有被人尊重的需求等等。那这个呢就叫做知识向问题靠。而什么是问题向知识靠呢？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抛弃第一反应，不要先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来解决，而去想说有什么方法论和模型可以用。那为什么不能按照第一反应来解决呢？因为我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未经思考的，它是遵循我们过去的模式。但如果我们处理所有问题都靠过去的模式，那么我们刚刚学习的新知识、新解决方案要怎么才能掌握，怎么才能练习到呢？所以试着去抛开思维定式，用你学到的知识去解决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你的知识就会被不断的盘扩，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。那刚说完了知识和问题互相靠，那具体怎么去落地呢？分享一个我的做法。那么我在看书或者是学习课程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很有用的理论或者模型呢，我就会记下来，然后去思考至少三个用这个模型解决问题的场景，那也一起记下来。下次当我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，我不会下意识的反应，而是去翻一下这个笔记，我去对照一下，哎，哪些方法和模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如果是笔记当中没有的场景，那这个问题是某一个模型的新的场景，我又补充进去。那长此以往呢，积累了很多知识跟问题之间的链接， 所以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好了，刚刚说到知识和问题互相靠，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系统化训练。那么为什么我要说系统化训练呢？一方面你会发现不同的能力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，它们是有关联的。那比如说你要提升自己的演讲能力，那演讲要做得好，首先需要结构化思维，对吧？你得表达清晰呀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你还需要会讲故事，对吗？能够打动听众。而讲故事其实也是一种能力。那再比如说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表达不清晰，那我就去学表达。但你会发现，表达其实本质上是大脑在说话。大多数人表达不清晰，并不是因为表达能力的问题，而是本身思维就不清晰。所以思维和表达得一起来提升。所以说，能力的训练是需要系统化的，因为它们本身相互关联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能力是需要刻意练习的，而刻意练习需要时间，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方案。那我在前面说到的结构化思维的例子，那虽然说已经帮你挑出那 20% 的最关键的部分了，但是它的提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是个系统提升。那比如说一个月的计划当中啊，先是会让你每天练习讲三段式啊，再是练习提炼主题，然后是积累结构等等，基本上你每天需要不间断。那这样的训练需要一段时间。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习惯是说啊，我们会高估几天的变化而低估几个月的变化，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坚持系统化训练啊。比方说减肥好了啊，你这周有兴致就跑步两次，下周有兴致就节食一次，那再下一周呢，从外卖改自己做饭啊，之后又参加了几次减肥训练，你会发现几个月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因为减肥本身是个系统化工程，你得有一个3个月计划，对吧？按照计划啊，今天跑步啊，明天健身房啊，每周三吃这个素食等等啊，诸如此类。那学习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你今天学一点结构化思维啊，明天练一下演讲，其实很难有真正的提升。那知识的学习是大脑增加了一段记忆，但能力的提升和学习呢，是行为和思维方式发生的改变。而行为和思维方式它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改变的。那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圈外商学院里面，我们针对能力提升的学习基本上就是做系统化的学习项目，那包括课程练习反馈线上线下的社群等等。那整个学习呢持续4到8个月的时间。那一开始我也担心啊，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。那我在开学的时候会寄给大家一封入学的欢迎信，要求大家在毕业的时候给我回信。那我收到过很多的回信，那都提到说啊，原以为几个月很长，但真正结束之后回头看，没有想到几个月可以有这些改变。好了，那么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提到了将知识内化成能力的3个方法，掌握核心的 20%， 知识和问题互相靠，以及呢系统化训练。那具体到我们的行动当中，如果我们有需要提升的能力，首先呢就是要找到专业人士，了解这个领域的核心 20% 是什么，先去学习那 20%，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思考各个知识点的应用场景，并且记录下来，遇到问题再返回去找。最后呢，能力提升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，所以需要坚持至少1个月的时间。那我经常用开车来打比方，你拿着一本开车指南然后背下来，里面知识背得再熟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但是你把指南里的知识落地，真正上车开起来才是有价值的。如果知识不能内化成能力，就好像你守着一本开车指南却不会开车，那除了浪费大脑的内存之外呢，是毫无意义的。那互联网时代我们要记住一句话，大脑不单是用来记忆的，更是用来思考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通过学习将知识内化成能力，但学习说到底呢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，很难坚持，更何况是要系统化训练。那实际上呢，学习这个事儿如果纯靠意志力的确是不可持续的。那么如何让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呢？这个领域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和发现呢？我会在下一小节告诉你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学会了不只是对学习有用，对任何需要坚持的正面行为，比如说健身早起等等，都会非常有用。我们下一小节再见。